爸爸妈妈，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？
孩子，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对呀，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。
爷爷，你和奶奶，你们也还会成长吗？
当然了，我们也要继续成长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
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？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，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向下扎根，向上生长，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。
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，
喜乐灵城，
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。
我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姐妹，您好吗？林真儿向您问安。您现在收听的呢，是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。真儿在这里每一天如约守候，目标就是要跟您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去晋升，去成长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每一天都不要停止我们成长的生命，改变的一个态度。好，今天啊，咱们要继续的来讲池塘里的这个故事，非常的有趣，特别的盼望大朋友和小朋友呢，每一天都可以准时的收听。好，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。父啊，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每一天的日子，你应许我们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在您的话语当中，而不是被这个世界的谎言和撒旦的控告所捆绑。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在您自己的话语中。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下面我们继续来讲灵城小故事。池塘里以前的小伙伴们都开始嘲笑蛤蟆大哥长得太丑，于是呢，大部分的癞蛤蟆是因为大家的嘲笑和敌对就通通的离开了。唯独四个小朋友中的那一只癞蛤蟆，为了他的三个青蛙弟弟们都留下来了。他决定要和好朋友们生活在一起，可是不管蛤蟆大哥说话还是做任何的事情，都会被大家嘲笑，因为他不仅长得丑，声音也非常的难听。于是面对每一天各种各样的嘲笑，他非常非常的自卑，头也抬不起来。而三只小蝌蚪就不一样了，他们越长越漂亮，他们的身体非常的光滑，清脆的皮肤非常的漂亮。原来啊，他们是珍贵的青蛙的种类，所以不仅仅是池塘里的居民们喜爱他们，连村子里的小孩们也常常忍不住一到放学就到池塘边来看他们。大家都宠爱地称这三只小青蛙为青蛙王子们。小青蛙的两个哥哥小时候与蛤蟆大哥做朋友，是为了得到更多好吃的。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现在他们再也不需要跟着这个蛤蟆大哥去觅食了，于是在态度上言语上就开始和其他的小伙伴一样，表现出对蛤蟆大哥不屑一顾的样子。每一天他们甚至也加入其他人的队伍，时常嘲笑蛤蟆大哥，还忙不迭地告诉其他人他们和蛤蟆哥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就是因为想要讨好其他人，融入其他人的队伍中。他们渐渐远离了青蛙弟弟和蛤蟆大哥，只有最小的青蛙王子非常的良善，他很爱很爱他的好朋友蛤蟆大哥， 虽然这个大个子好朋友已经是他自己身体的五六倍大，虽然所有的人都在嘲笑蛤蟆大哥是一只很丑很丑的癞蛤蟆，但他却始终如一地对待他的大个子朋友，他们仍然形影不离，从早到晚都在一起。有一天早晨，池塘旁边就围满了小朋友们，他们叽叽喳喳地围绕在池塘的旁边。原来呀，学校放假了，老师们带着孩子们，每个人提了一个小网兜，一个小玻璃瓶，要求孩子们每个人都要捕捉一只小蝌蚪，或者是一个小昆虫，带回家去观察，学习池塘里的小群落是怎么样生存的。池塘里的小伙伴们都慌了神呐，他们可不想离开小池塘成为实验品啊。整个池塘里的居民都感觉要大难临头了。今天的经文啊，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，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虚谎罪恶的时代，常常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。就好像青蛙弟弟的两个哥哥和其他池塘的居民一样，他们忘恩负义，以怨报德，欺负蛤蟆大哥，完全不记得他以前是怎么分自己的食物给他们吃的，保护他们的。当危险来临的时候，我们通常都是先想到自己的利益和安全，而不是别人的好处和福祉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罪恶的本性会做出来的条件反射。但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应该明白神的心意，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他人的祝福。世界上会充满谎言和伤害的言语，而我们却应该选择忠实和诚信，不离不弃地对待他人，真诚与信实是神所看重和喜悦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求您保守我的心，让我选择忠信良善，而不是取悦这个世界虚谎刻薄，帮助我成为一个诚实守信的孩子，成为我的朋友和家人的祝福。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诵读诗篇的第十二篇，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人的话与神的话有什么区别呢？第二，你是否容易撒谎或在口舌上犯罪？如何才能够胜过这个口舌的罪呢？但愿神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读经还有讨论，能够让我们大人和孩子都学会来谨守我们的口，不要让我们的口成为伤害他人的利器，而是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。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，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。
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海深，测不透。
时间到了，
哎，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？
哎呀，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。
是吗？追什么好剧啊？
女士们、先生们、小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，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。经典故事，奇妙演绎，人生百味，真情真爱。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。
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，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。
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佩珊姐姐。小朋友们，今年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约拿到了尼尼微城。我们从前一季中知道，约拿先知被大鱼吞进去了，而且长达三天三夜哦。而约拿先知在这三天三夜中尝到死亡的滋味，他更是在这三天的经历中更深的经历上帝，更深的认识上帝，以至于他愿意向神认罪悔改。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。就在约拿被那个鱼啊吐到陆地上之后呢，过了没多久，上帝的话再一次临到约拿，说：约拿，你起来到尼尼微城去，你要向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。这一次约拿先知就不敢再造次了，他就动身照着上帝的话往尼尼微城去了。这座尼尼微城啊，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哦，所以他呢要走三天才能够把整座城给走完哦，所以它是一座非常非常大的城。那约拿又是怎么样跟他们宣扬福音的呢？约拿呢就进了尼尼微城啊，他走了一天，他就跟大家说：哎，我告诉你们，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毁灭咯。他就一路这样走，一路就说：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毁灭咯，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毁灭咯。诶，这是什么奇特的福音啊？听起来很没有传福音的感觉，但没想到的是，尼尼微人竟然信了。他们信的不是约拿，他们信了神。他们就开始宣告：哦，我们要禁食，我们要祷告。所以他们从大到小都穿上麻衣，去表现他们心里面的忧伤。他们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，他们得罪了神，所以他们就穿上麻衣，表达他们自己的难过。那这件事情呢，很快速的也传到了尼尼微王那里。没想到这个国王啊，他就起来，而且离开了他的那个国王的宝座。他也把他的王袍就这样脱去，然后就披上了那个麻衣，而且坐在炉灰中。他就说：哎，告诉全国的人民，人、牲畜、牛跟羊都不准吃也不准喝，所有的人跟所有的牲畜都要披上麻衣，所有的人都要恳切的呼求神，我们全部都要悔改，我们要离开恶行，我们不要再犯罪得罪神了，我们要求告神，求神不向我们发烈怒，求神让我们不致灭亡。哇，尼尼微城从国王到牲畜全部都向神认罪悔改了，而神也看见尼尼微城百姓对他所做的就是悔改，就是离开恶行。 而神就回心转意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。哇，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，约拿向上帝认罪悔改，而上帝的话也再次临到约拿身上。上帝要约拿去尼尼微城宣扬上帝的爱，但约拿一进城说的却是，哎，在40天尼尼微城就要毁灭咯。哇，这是什么福音啊？哎，但没想到的是，尼尼微城的人竟然都信了上帝，而且啊还是集体向上帝悔改耶。尼尼微城是一座非常大的城，要走3天才能够把整座城走完，但约拿才走了1天，所以可以想见的是，一定有很多人还来不及见到约拿本人，但他们就听到福音了，他们就相信了，而且连尼尼微城的国王都相信了，而且还发出通告，要全国的人跟牲畜都要向神认罪悔改。哇，从国王到百姓到牲畜，全部都要向神认罪悔改耶。哇，可以想见上帝一定非常非常的感动。没有错，上帝真的非常的开心，而且上帝就回心转意，不把所说的灾祸向他们发作了。尼尼微城啊，真的是有福的国家，因为相信了上帝，就有了上帝的祝福。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，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。
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，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。
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佩珊姐姐。小朋友们，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约拿对上帝生气。我们从前一集中知道，约拿先知终于进到了尼尼微城，但他进城啊，不是跟尼尼微城的百姓说，哎，上帝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上帝，反倒啊是跟他们说，哎，再过40天你们就要被除灭咯。哎，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尼尼微城从国王到百姓，从百姓到牲畜，统统都向上帝悔改，所以上帝就非常的喜悦这座城， 不愿意降灾祸到这座城，使得这座城让约拿所传的福音啊，哇，真的是传开来了。这约拿所传的福音啊，果效看似是非常非常的好。那约拿为什么要生气呢？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。尼尼微城啊，整座城都向神悔改，但约拿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非常的不高兴哦，而且还发起怒来。他就向上帝祷告说，哎，上帝啊，我本来在我的国家的时候，我不是已经说了吗？啊，我就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转移不降灾祸，所以我才急急忙忙往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是他失去啊。啊，不然这样好了啦，上帝，你就取去我的性命吧，反正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咦，上帝就回答他说，你这样发怒是对的吗？约拿呢就走出了尼尼微城，他就在城的东边坐下来，他就在那里搭起了一座棚，他就坐在这个棚的阴影之下，他想要看尼尼微城到底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得着救恩了，难说他们有一天还会再犯罪得罪神嘛，所以约拿呢就坐在那个棚子下，想要看尼尼微城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没想到呢，上帝啊就安排了一棵树，使它长起来高过约拿，成了这个阴影啊，可以遮盖他的头，以免啊他被晒伤，因为非常非常的热。那约拿呢就因为这棵树啊就非常非常的开心，他就觉得哇，太棒了，有一棵这样的树让我在这里坐着好舒服哦。没想到在隔天的黎明，上帝呢又安排了一条虫子把这棵树呢给吃掉了，那这棵树呢就真的枯萎了。那在日出的时候呢，上帝又安排了非常热非常热的东风，还有很强烈的日晒，就晒在约拿的头上，约拿就被热到发昏，他就开始又向上帝抱怨说，哎，我干脆死了，这里又热，太阳这么大，干脆让我去死好了啦。约拿这样真的对吗？他坐在城的东边，想要看上帝所恩待的这一座尼尼微城会不会有坏的下场，但他现在又在抱怨这个太阳好热，这个风也好热，干脆啊上帝把他的性命取走好了。上帝就看着约拿，然后就看着他，就说，你为了这一棵植物发怒是对的吗？约拿还在气头上，他就说，哼，我发怒啊以至于死都是对的啦。上帝就说了，这一棵植物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让它长大的，所以它一夜长起来又或者是在一夜死去，你都这样子的爱惜它，更何况这尼尼微城，这里面有12多万人耶，还有很多很多的牲畜，他们都是我所爱的，那你怎么可以为着我拯救他们而生气呢？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，约拿向上帝发怒，因为约拿认为尼尼微城的人不配得上帝的福音，约拿认为尼尼微城的人不配认识上帝，不值得上帝的宽恕。可是约拿有没有想过，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权利来使唤上帝要把救恩给谁呢？所以上帝透过一棵植物为约拿遮阳，后来上帝又让这棵植物死了，约拿又再一次向上帝生气，但上帝就告诉他，无论是人还是这棵植物都是属于上帝的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，上帝又怎么会有谁配不配得他救恩的考量呢？每一个人都是天父所爱的，而约拿作为先知更该知道上帝的爱是何等的伟大，而且上帝的爱是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他作为先知又怎么可以这样对上帝生气呢？ 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，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
世界，这世界。